一次要看的是在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所以我这个拿的是上下两节的圣经啊，是新约342页。给你开大一点。342页，彼得后书第就第一章啊，第一章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21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请诸位特别注意第一句，这个第一要紧的这句话，第一要紧的，这就是今天信息的题目。请再看，还是彼得后书，我们要看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彼得后书三章三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儿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这个命字就是话，凭神的话，神的言语。从太初凭神的话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第8节，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第三处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298页，298页。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底下说第一要怎么样？其实这个意思跟刚才所读的在希腊文是一样的，应当翻作我劝你，第一要紧的，第一要紧的是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第一要紧的就是为这些，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让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是80年的第一个主日，圣经说主耶稣的名字就叫做阿拉法，也叫做欧米伽， 这个 Alpha Omega 这两个字啊，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那个意思就是说，神是开始，神也是结束，他是始，他是终，始终如一，就在神里面。他是开头，他是结束，他是始，他是终，他不但是一始一终，他也是无始无终。那这个话讲起来太玄一点，那事实上神，我们的神就是奇妙的。它奇妙到一个地步，不是人用自己头脑能够用人的经验、人的常识、人的学问、人所能明白的话去体会、去解释、去说明。我们的神是奇妙的，他的神性奇妙，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奇妙，他在宇宙中间所定规一切，按我们人看的都是奇妙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我们今年度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应当求神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始。西方人说好的开始成功一半，按真理说好的开始就是完全的成功。为什么？因为他是为我们创始成功的神，开始是他，结束是他，一年到头求主与我们同在，用他的话喂养我们，用他的恩典来吸引激励我们，用他自己的道来托住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在他所命令的路上，使这一年从岁首到年终都看见主的恩典够用。刚才我们所读的三处的经文都有一个共同的话，就是第一要紧的啊，第一要紧的。这个第一要紧呢，在今天希腊文人告诉我，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啊，是非常非常的强调，第一要紧，最要紧的。我们晓得英文里有一句话说是，这个首先的事情先做 ，first thing first 啊，头一件要紧是先做。那么要紧的事先做就是那个意思。我们在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你要注意要紧的事情先做，什么要紧的事情呢？先三件大事，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情，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章第二十节里面所讲的，第一要紧的，在知道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呢，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这个预言，请你注意，并不是指着单单预言将来如何啊。启示录里面讲到预言，这个预言的意思，在原文呢，他就是说先知所传的信息叫做预言，先知所传的信息叫做这个预言，不一定指着未来的事情，也就是当今的事情或者叙述过去的事情都叫做预言啊。所以在这个观念上我们要弄清楚。所以这个圣经上所有的预言，就是说圣经上所有的出于先知所传的信息。什么是先知呢？先知就是在旧约时代他先知道，先知，他先知道什么？他先知道神的旨意，他先知道神的话语里面的亮光启示，他先受感动，他先有负担，他先明白真理，然后他分享给大家，他传扬出来让大家知道。所以旧约的先知相当于新约的传道，新约传道人做的事情就是他把神从领受来的分享给大家。那么每一个教会的讲台所做的工作主要的就是先知讲道。所以保罗说你要羡慕做先知讲道，要追求有这个恩赐，因为这个先知讲道能够造就教会，帮助教会啊更多的认识真理，更愿意跟随真神。所以第一要紧的事情是经上所有出于先知所释放的信息啊，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这是第一要紧的。什么叫做私意呢？自己的己意，自己的己，不能照自己意思要这么讲就这么讲，要这么讲就这么讲，要这么解说解说，不可以。圣经里面有三种意，一种是私意，不可以，是照自己意思；第二种叫做正义。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你要做个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什么叫做正义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经解经， 拿圣经的道理解释圣经的道理，这是最稳当最靠得住，你圣经这样说你就这样看，就这样想，就这样解释。也用圣经的话旧约新约互相参照啊。我们晓得这个新旧约全书一共66卷，新约39，也旧约卷39卷，新约27卷，合起来正好3927啊，加上66，正好今年3927啊，66。这个66卷的书都是出于神的启示。所谓神的启示，我们中文翻到神的默示，那个默示什么意思呢？在原文里面就是神所呼出来的，好像神呼吸气息，呼出这个气来。那么人读圣经就是吸收这个气息，神呼出人吸入，一呼一吸，好像我们早晨要锻炼身体，你需要去找一个空气好的地方，要呼吸新鲜空气，这对你的肉身有帮助。同样对你灵命的有帮助呢，你要去呼吸，神呼出他的话语，人凭着信心吸入他的话语，一呼一吸之间灵命就长大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应当在这个上面按照正义来分解，不能有私义，还有一个灵义。启示录里面讲到按照灵义来讲如何，一个是私义绝对不可用，正义应当用的。有的时候圣经要透过那个字面看它后面的意思，那个就是灵义，灵义。所以私义是绝对不可用，正义是最妥当的方法。但是有时候那个经文按照字面解释不通了，就需要透过字面的背景去了解当初为什么有这种事情，说这句话什么意思，透过他那个背景了解那件字面背后的灵义，这是可以的啊。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纠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因此圣经的目的是叫人家完全，叫人家能够行善，但是不是靠自己，靠自己不能完全，靠自己不能行善，得靠神的话。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这个话一出来力量就来了，他呼出你吸入，他呼出你吸入，你每次读经请你记住是在呼吸，是在呼吸，神的话吸收进来，吸收消化成为你的血肉，成为你的生命。因此这是我们对圣经最正确的态度。那么这里讲的第一要紧的，应当知道圣经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人要写就写出来。圣经66卷作者呢将近40个人，为什么说将近呢？因为不能确定，有几卷书到现在不能确定谁是作者。比方说希伯来书到底是不是保罗写的呢？ 大概是的，他这个口气，他里面所写的内容好像只有保罗能写。但是因为圣经没写就是保罗答，保罗给希伯来的信，所以就不敢什么武断的说就是。我们对于圣经要存着一个恭敬的态度，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我们看圣经有这样记载的就相信，没有记载的不能凭自己头脑去凭空去幻想，这很危险。所以我们说的作者将近有40位，时间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呢前后将近1600年，这1600年之久，这本书的时候前后有1600年，作者将近40位，而出身作者的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像打鱼的，像约翰的打鱼的啊，有的年轻的小伙子马可啊，有的做税吏的马太啊，有的做医生的路加，也有的是受高等教育的啊，有的是没有念过什么书的啊，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君王，有的是特使，各种人呢都有。那么水准，这个知识的水准高低不同，但是一件事情很奇妙，他写出来的东西啊，从头到末了没有冲突的地方，没有抵触的地方，互相发明，我们中文讲互相发明，相克相成啊，它是相辅相成，互相辅助，互相补充，没有冲突矛盾，前后是一贯，前后是一气呵成，呼应前后呼应，这是圣经的奇妙。凡是读经的人，天天卑卑去读经的人，就会发现这本圣经不是人能写出来的。所以他说这个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人被圣灵感动就说出神的话来。那么这个人是不是被神催眠呢？不是催眠。有人说他催眠了，不晓得写什么东西。他没有被催眠，因为作者的这个风格不存在。路加是个希腊人，他写的希腊文最非常美妙啊，这个风格非常之美。就他希腊人写希腊文，但是你比方说约翰，他就是一个犹太人，他去写希腊文的时候呢，那个风格就跟路加福音不一样，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很显著的不同。换句话说，神用人写圣经的时候啊，还维持他自己的风格，他不是被催眠的，都不知道写出东西来，不知道怎么写，不是，他晓得，但是他没有自己的意思，不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事实如何就是如何。我曾经做过新闻记者，这个新闻记者有个借条啊，就是你写新闻的时候，你不能把自己的感情加进去，事实如何就照事直叙，什么就什么，你不能把感情加进去。你写新闻是这样写的，很客观，非常客观的行，但是你写评论就不同了。你写报馆写社论，我们做过社论委员的写社论，那你可以把你的立场写进去，把你的感情写进去，你反对什么，你拥护什么，你可以写，所以那是代表你的整个一个报馆的一个立场，它可以表明。但是新闻不可以，新闻不管你是买什么，你的背景如何，你是代表哪一个阶级什么利益的，但是你不要造势，就事论事，只许不能够掺杂。那么写圣经人也是这样，他不能把自己的好恶、喜欢不喜欢加进去。比方说约拿书，就有个约拿，约拿是个先知，逃跑的先知啊。那么神把他写下来，他把自己那个种种的不好的这个情况都写出来，很丑陋的全都写出来，很可笑的都写出来，他没有一点点遮盖，没有去自己的面子着想，为自己的尊严着想，他照样写，就是这样显出自己那么愚昧啊，那样的背叛神，照写。大卫王他在认罪悔改写诗篇51篇的时候，他就赤裸裸的把自己的罪写出来，写得那么彻底，他不由自主，因为神的灵感动他，要他说真实的话，要记录真实的事实，不能掺杂一点点人的感情，不能够有什么装假的、虚伪的、伪装的都没有。所以圣经没有出于人意，我们懂得这一点是要紧的，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大家从新年开始，每一个人都能建立一个有系统的读经查经的习惯。当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必须相信圣经非出人意。但是我们读经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不懂就放在那儿吧，你不必强不知以为知。我们绝对不要做什么圣经的权威，不要做一个神学家子，你就是做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你要把神的话吸收消化，但是不懂的地方就放在那儿，不必勉强懂。你不要因为这一节不懂了就拦住你了，一年都不读圣经了，因为他拦住你读不下去了，这是撒旦的一种最厉害的方法，还要用各种方法给你制造理由叫你不读经。我当时也是曾经上个当的人，晓得有的时候啊一句不通好了，等到搞通了再读下去，这一辈子都搞不通，就都不读了。所以我们就上当，不懂就不懂放在那儿了。好像人说的好吃，你人家请你吃饭的时候有鱼啊、大鱼大肉什么青菜都有，你喜欢的吃，你不喜欢的不要吃，你不能因为哎我让你不喜欢你都不吃，你挑你喜欢吃吗？这很简单，你喜欢的啊，你懂的就吃下去吸收下去，不懂就放在那儿，有别人懂吗？啊，所以也许你今天不懂明天懂，也许你今天不懂明年懂，最后你今生不懂的话，我可以保证来生一定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懂了，那谁就你来的面对面什么都懂啊，所以没有关系。还有一些重要性啊，不能随思一解。有些人解经的时候很奇怪，我就听到一些人这是稀奇古怪的解经都有啊，把自己的什么聪明经验什么常识都摆进去，圣经没有那样讲，他要那样解啊，这是很可怕。比方有人说啊，我曾经多年前听到一个牧师台上讲到，他说旧约的耶和华信耶，新约的耶稣的也信耶啊，所以父子都信耶。他们住在哪里？住在耶路撒冷，是耶家村，有时候还到耶利哥邻村去一趟，耶利哥都是耶。你看他讲的头头是道，讲的很有兴趣啊，好像这听的人莫名其妙的说什么呢？这还好啊，还有人更妙了，还有人说要更妙，他要证明一个事实，就歪曲圣经。他怎么解释？他说啊，这个我们圣经新约有一个保罗，是不是？保罗是神所重用的。保罗没有蒙恩以前叫什么？叫扫罗啊。旧约也有个扫罗。好了， 这位牧师这么讲到啊，传道人，他说你看看这个圣经里面暗示我们，启示我们很多真理啊。你看本来扫罗他是做君王的，做王的，有一天他看破红尘了，不做王了，跑去做传道了，就变成扫罗了。扫罗变扫罗了，把旧约拖到新约去了。他说旧约那个扫罗就后来变成新约的扫罗了，还好他没说投胎，投胎更糟糕啊。所以有许多地方啊，就是解经法奇怪的奇怪的。那么有个圣上杰博士，那就是大伟大的一个传道人了。那他更妙了，他的解经更不可思议了。他讲比拉多，什么叫比拉多？比是他，拉是拉，多很多。比拉多他拉的很多，叫比拉多。那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的很少，罕就少了。亚伯拉罕比拉多，就说比拉多什么都被魔鬼拉去了，比拉多。那么亚伯是信神的人，就拉的很罕，罕很少，亚伯拉罕就很少。就是这种解经法。所以这个我也不敢，也没有意思去批评我们先贤呐、啊，这些前辈啊。可是有些很奇怪，这种解释可以说是随私欲解经。就像比拉多，不对中国人讲，对外国人莫名其妙，什么比拉多他拉的多，什么他拉的多，所以很多奇怪。再一点呢，还有一些解经法不懂得运用活用灵异，比方说讲彼此洗脚，这个道理不晓得了。耶稣基督替门徒洗脚，洗了脚之后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好，在台湾就有这样的教会啊，说彼此洗脚叫洗脚啊，长老就宣布了，我们下个礼拜啊，先晚上给大家洗脚。呵呵，这一讲大家都吓坏了，洗脚什么？赶快回家，赶快先洗脚，哈哈，洗得干干净净，换上袜子，穿上鞋，然后坐在那等长老来洗脚，这什么意思呢？当年耶稣从来没有宣告说我要替你们都洗脚，他到时候就先才洗了，甚至彼得都不好意思了。脚那么脏那么臭，这耶稣就洗了，耶稣啊不能给我洗啊，我不给你洗你就跟我没有份，无份无关了。主替他洗脚是留下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啊是照着行的榜样。但是如果今天啊我们又照着字面，就到此照字面去解释，就很多困难。比方说长老们替门替这弟兄姊妹洗脚，他不能替弟兄洗脚，你说一个男的长老跑去替姊妹洗脚，就不大方便了，就不大方便，也是不大好看，不大方便。你有什么洗法呢？还得找个女长老来替他们洗。这现在又没有女长老啊，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所以我就想到这些地方应当按灵异来解释，按灵异来解释。怎么灵异解释呢？就是你脚有脏，我们的脚踩在地上，跟世界来往会沾染污秽，需要洁净，需要洗。所以我们要彼此洗脚的时候，我发现你有什么错误，你的脚上有脏，你太贪爱世界了。你太奔跑世界的路了，希望你挽回一下，给你洗一洗。这个洗什么意思呢？告诉你弟兄啊或者姊妹啊，你这样做不对的，这样子至少不合神的道，这样做失去见证，这对你没有好处，对教会也没有好处，你想想对不对？洗脚，这个洗脚就是纠正对方的错误。这个请你记住，纠正的时候不是说只有你单方面的，这个是来往双方的，它是彼此洗脚啊。所以你去别人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你说这我替你洗啊，你将也替我洗啊。我今天替你洗，预先告诉你我错的时候，请你纠正我，这叫做彼此洗脚，不是单方面的。朋友们，所以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单方面的，他没有错，他给别人洗，但他叫着你们要彼此洗脚，你们是我的门徒，要彼此洗脚。所以我们纠正别人的时候，一定要保留一下，说弟兄，不是说我比你好，不是说我比你属灵，不是说我比你强。所以怎么爱主，乃是说我今天蒙主恩典保守我还没有跌倒，那我看见了你不对了，我就凭着爱心告诉你，但是我也不定说对了，你看看到底对不对，你觉得是脏了你就洗了，我帮着你洗了脚解决了。说但是这样做我要求你，将来看到我错了你立刻告诉我，你来替我洗脚，彼此洗脚，彼此洗脚。所以这种地方我们按照灵异解释的时候就解通了，要不然的话保罗才能说你们彼此亲嘴认安，要有圣洁。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个亲嘴，彼此亲嘴，不是男和女亲嘴啊，是男与男，女和女亲嘴啊。那现在这么一来，这个麻烦就更大了，麻烦更大了啊，从 structure 就出来了，这都怎么办呢？男与男亲嘴，女与女亲嘴，那你要照着话做怎么办呢？不行，就这种地方就表示亲爱啊。在那第一世纪他有这个礼，但到现在呢，我们不要死守这个礼，我们只要从心里面真正彼此相爱。我们刚才 我们弟兄祷告时也提到爱，我们在将来祷告聚会里也强调这个爱，因为神就是爱。然后那什么地方有神，什么地方定规有爱，什么地方没有爱，什么叫定规没有神。不管是教会也好，什么属灵地方，你没有爱就是没有神。那么这个爱最主要一点，请各位注意，我们上帝不是溺爱我们，不是滥爱，不是溺爱，而他的爱呢很奇妙，他的爱乃是爱一些不配爱的人，爱一些不可爱的人，爱一些是不爱我们的人。但上帝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都不爱他，我们爱自己，但他爱我们。所以那个爱实在超越一切。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人家有限度的，人家爱是现实的、自私的，但是主的爱是不自私、不现实的。他那个爱是超越一切的，他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的抵挡他的人、背叛他的人，是照样爱的。我们怎么能做到呢？所以谈到爱最好，有人讲的好，他不敢讲爱。就是我听到一个传道人一个信息里面这样讲，他很怕讲爱的信息，不奇怪了，就讲到不讲爱讲什么？就每一次讲到爱的时候，就提醒他自己是不配讲爱的人。我也是一样，不配讲爱，因为我们讲爱的时候，我们没有活在那个爱的实际里面。我们所看的爱是种世间的爱，世间爱是相对的。哎，你可爱我爱你，你不可爱我可以不爱你。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这是相对的。但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单方面的，他不管你可爱不可爱，不管你爱不爱他，他就是爱你。所以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先想想配不配。你知道不配了，那就懂得这是灵性长进了。啊，德景讲得好，是不是讲什么时候一发现我实在不配，你就在灵上走前一步，你想到不配就往前走一步，真是这样。我们是不配蒙爱的人，不配蒙恩的人，不配侍奉的人，你越觉得不配你就往前走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不要老活在不配里面，一边想到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你就是最自私的，你越活在自己里面。你要想到在基督里面，你不配主配，你不能主能，我们活在主里面，凡事都能，活在主里就都配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第一，相信圣经没有出于人意的，圣经都是神感动人说出神的话的。那么还有一点要注意，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说圣经都是神的话，这句话对不对？你如果说圣经都是神的话，那么请问圣经有没有魔鬼的话呢？有，约伯记里魔鬼跟上帝交通讲话。所以有没有人的话呢？有，彼得跟耶稣也讲话，有人的话。所以这里有人的话，这里面有魔鬼的话，也有神的话，有外邦的话，有基督徒的话，有一些非犹太人的话都有。那么怎么叫做神的话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说圣经都是神的话的意思，那是表示说圣经都是神在负责，所有记录的话语最后是神负责的。什么叫神负责呢？完全可信，完全可信，没有一个字不可信，完全真实，完全可信，绝不可疑惑，因为神在负责，神带领人写出他的话来。这里面虽然有撒旦的话，有人的话，人是神的话，但是都是真的，没有一个字假的，全然信实可靠，这就是属于神的话的意思啊。所以神的话呢也带着能力。那么在这儿我们就讲到一句话，前几天有一位弟兄给我交通特别问到这件事情，我在这顺便提一下，就是马太十六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耶稣告诉门徒说，我要到过几天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的等我，我要去上十字架，我要受文士祭司长那许多人的害，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这个话一讲啊，彼得就出来了，彼得这个首席门徒啊，他出来了，马上就拉耶稣的手，主啊，万不可如此啊！这件事情必定不临到你身上。这个话人来看，彼得是入情入理啊，耶稣要去死了，彼得说你不能死，拉着耶稣，这有什么不好呢？假如你在旁边，我在旁边也会拉，恐怕主啊，你不要去死啊，你死我们怎么办呢？啊，这你也会拉，但是主怎么说呢？撒旦，退我后边去吧。现在请问主骂谁呀？主在骂什么人？撒旦，退我后边，你是不是骂彼得呢？如果我们到字面看，他是骂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按照灵力来看呢，他不是骂彼得撒旦，他是骂在彼得心中那个撒旦。 撒旦跑到彼得心中去作祟，我们讲心中作祟，他在心中搞鬼。把那个撒旦或者撒旦所代表的一切罪恶、一切苦难、十字架等等难处放在你和主啊主之间呢，应当没有间隔，而把耶稣基督放在中间，把你和那个仇敌放在隔开，这样来我告诉你，万事亨通，一切解决。你去试试看，今天我们所发的难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啊，人与事的问题啊，种种种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面对那个困难，当面面对面，不懂得把主放在中间。主说撒旦到我后边去，你看主在中间呢，就撒旦到后边去了。彼得和主之间没有间隔了，彼得和魔鬼分开了，中间有耶稣。什么时候你把主放在你和问题的中间，你就找到答案。这句话你一定要记在心上。什么时候你把主耶稣放在你和问题的中间，你就找到答案。任何问题没有例外，我可以保证。你有什么问题，个人的恩怨问题、灾难问题、疾病、患多患失等等问题，你只要把耶稣放在你和那个问题的中间，这个问题就不成问题，迎刃而解了。这是主教导我们的话。当年教导彼得，你按灵力来解释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亮光。撒旦，退我后边了，退耶稣的后边去，不是退彼得的后边。那退到彼得后面更糟糕，在后面搞鬼，这更惨，更糟糕。退到耶稣后面，你怎么搞鬼，搞不搞主啊？啊，所以这个主在那挡着呢，我们要记住，主到抬出来了。当主一出来的时候，一切邪灵魔鬼、妖魔鬼怪都无所遁形啊，跑一跑都看主，都看主在光中都显明。所以见罪的时候，你再多的难处都解决。你和人之间的问题，你恨他、嫉妒他，你对他有很多难处的时候，你就把主放在中间，主一出来，什么问题都过去了。你不是听过我常常讲那个见证吗？有一次，一个姊妹来找我，在台湾。寇弟兄啊，为我祷告，弟兄我，哎呀，这难处太大，怎么难处呢？家庭，人人都有个家，人人都有难处。我那个先生就是逼迫我，你不要，我带儿女去主日学又不行，什么都不行，就准我主日崇拜去一次，平常祷告会不准，查经聚会不准，姊妹会不准，给我很多限制。所以我说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先生不是弟兄吗？他有信主吗？所以吗？就是因为弟兄嘛，所以我恨死他了，恨他。所以你怎么可以恨人呢？所以讲恨人是杀人嘛，所以你怎么可以恨人？所以我没办法不恨，我没办法这种丈夫，我怎么能不恨啊？我说不行啊，怎么样？恨人是杀人的、啊，你要恨你丈夫啊，你就是谋害亲夫啊，谋害亲夫。他听见大火，人都气得要死了，你还开我玩笑？人家怎么开你玩笑？你是谋害亲夫吗？恨人是杀人嘛、啊？那你恨他不杀他吧？你杀你丈夫怎么可以的？他说：“我没办法，弟兄，不要开玩笑，我实在太痛苦了。你看怎么办？”我说：“祷告，只有祷告了，没有别的方法了。”祷告，我就跪下来。我那个房间有祷告垫子，就跪下来。我来，他也来了，这个祷告也来，这个要跪下去，跪了一半呢、啊，就站起来了，不祷告了。他说：“不能祷告。”我说：“为什么？这一祷告啊，就不能恨他了。”这句话是可圈可点的，我一直在想这句话，这么妙。一祷告就不能恨人，你想奇妙不奇妙？真是这样的，我们都有这种失败的经验的，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有失败的基础，我们许多失败的经验。说实在话，这是主要的一个。当你恨人的时候，你就好像祷告了。你一祷告啊，神一光照你，就看见你更可恨，你才恨人了，你更可恨，你在主面前更坏。你说他坏，你怎么样？你自己的意不更坏？你说他这人不好，这你好不好？你说他好啊，所以说你自己的意更坏。这许多时候我们都在那边定罪别人的，一光照就是对主定罪，就发现可恨的是我，不是人。这样叫什么？这就是你把主耶稣带出来了，主放在你和那个可恨人中间，你一祷告主与你同在，这个时候马上情况不一样，马上情况不同，马上一切这个好像是整个的情况改观了。为什么呢？主在中间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必须讲到祷告的问题了。 刚才这个第二次讲了，第一要讲什么？就是万人恳求祷告，拜求祝谢，若君王和且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显庄重平安无事的度日。信拜祷，相信这个拜祷必定蒙福。弟兄姊妹，哪一个人不希望平安无事的度日呢？我们说不求别的啊，只求平安，平平安安的就好了。谁不晓得平安就是福了？还有什么比平安更好的福气呢？平安，我们都希望平安，但圣经说什么？你怎么能够得到平安无事的度日呢？就是要为万人祷告。这个万人就叫做一切的人祷告，更要紧的是为什么？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这件事我们都忽略。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常常为国家祷告，为了许多在上执政掌权人祷告。为什么呢？这里也很简单，圣经也这样教训我们，教训我们。刚才我们的弟兄也为这个国度祷告，对，我们在浙江啊，寄居在这个地方做工，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是对的。这个是祷告的结果如何呢？给我们一种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有什么比这个福分更大？尽前就是向神端正啊，不会走偏，不会偏偏离正道，而且能够平安无事，你多美呀！这就端正多美。你要想得到这个平安无事、尽前端正呢，你要多为别人祷告，多为在上执政长祷告是有福了。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在我所服侍的教会基督之家，以前我是在流量堂，这两个教会啊，许多政府的官员在里面聚会啊。那么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来了就在那听到他认为得到帮助也不走了，那么就下来。那么我们有个原则，我们一向是不管你谁来听到聚会，我们不看你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你来听到就是弟兄，男的弟兄，女的姊妹，就是这样的。有没有人去抵他？有一个人在我们那，有个大法官在我们那聚会两年了，后来要求受洗。他跟我讲，我说你为什么来受洗？他说因为我到别的地方啊，大家都争取我，你看我来了，哎呦，赶快请来啊，这里做长老做执事啊。哎，我当时在一年两年就没有人理我嘛，啊，没有理我，我倒有兴趣，他倒有兴趣，他说，因为我不是当然对你什么轻看，我们对一切人都是一样嘛，他来就来啊，你来聚会，我们就同样对待你。那因此呢，许多人来聚会。我们常常为在上执政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地位来的，他有影响力，你不能否认。他一信了之后啊，他就带领很多人来信。我们福音是要广泛传开了，广泛传开就需要找一些，我们不是说看那些名，所谓的知名度高的人啊，这知名度很高，他有地位就巴结他。你说你这个富贵的教会，是富贵的教会，专门对那些有钱有势人怎么样？他怎么做他的事情？圣经教训是如此。要为在上执政的上官祷告，因为他有影响力，那么吸引感到更多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正道的时候，我就讲到圣经里面有个伊斯帖记里面讲到伊斯帖这个犹太人女子被选上的波斯王这个王后，但是有人害以色列民族，所以他的叔叔啊就来叫他讲，捞个消息给他，你赶快去跟国王去请求，因为要杀掉灭掉我们的这个种族啊，这个以色列民族了。但是这个以色列不敢，因为按照他的惯例，国家的规矩，王不招他进来，他不能自己去，自己会死的，他怕死，不敢去。后来他叔叔就叫人家给他讲一句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国当今的机会吗？就说你怎么知道今天你做王后是为什么？上帝为什么把你摆在王后的地位？是因为当今的机会。当今什么机会呢？要替国家去说话，要替国家民族去请求，求那个王。所以他就说，你要不说的话，我告诉你，以色列民族还可以从别的地方得到拯救，但是你这一家的灭亡。你该说不说，你该讲不讲，该求不求，你要灭亡。这很重要。这句话一讲啊，以色列服下来了。好，你们大家替我进食祷告三天三夜，然后他就冒死去见王。我要死就死吧，他不怕死了，他为这国家民族不怕死的去了。结果果然神又借着一个女子，这个以色列这个女子就救了以色列全民族没有灭亡。那么我就讲到我也不晓得他们中间做了什么人呢，我们人有多千多人，我就说我们中间有许多在国家负责任的，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今天神让你做这个工作，叫你当总司令，叫你当部长，叫你当什么总经理，当什么？ 神为什么给你这个机会你知道吗？就是为了当兵的机会啊。你要是传福音啊，你为了国家民族好，你要使更多人信主，更多人信主的时候，神说你耶和华为神的，这国家有福啊。大家都信耶稣了，这国家就蒙福嘛。就是你为国家好，要去传福音，要去广传福音。我讲得很重，我说不传福音有祸了。讲完了，哎，那天晚上啊，就有一个人来找我，大家中间很多认识，就是李同学当经济部长李国鼎，他就他来找我到我家里来，他说弟兄，我今天你这个道很扎我的心呐、啊，我觉得啊，我应该为国家做点事情，怎么做呢？他说很简单，我就想我们，他就那个时候当经济部长，还兼什么经合会什么秘书长什么啊，也跟一些美国人在一起，中美合作的什么一套，很多外国人在一起，他们每个礼拜六周末晚上啊，有一个舞会，跳舞的舞会。那么他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呢，他就把这个舞会啊，就变成茶会，不跳舞了，喝茶好了，交往交一交，搜索一下，交一交，不要跳舞了，改成茶会。他是个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那我给他吃喜的，给他吃敬。然后呢，他就请我去，他说我们有个这个会，茶会，我请你去讲道，你唱福音可以吗？这当然可以好啊，这有机会传道，我们不去，我就把时间分别出来，礼拜六晚上就去了。我记得原来还是礼拜六晚，就是青年团聚，我要讲道，我就安排一下我自己去，我把时间给了他，到了去讲道，他就介绍了，很妙。他本来我们这个舞会现在改成茶会，今天要把茶会呢就变成布道会，知道吗？他一番好意啊，可是那些朋友们，那些他的部下们都不大成行啊。他就用他的身份发了100封信给他的所有他的下面就相当高级的官员来听道。那些人不好不来啊，因为是部长的面子，也不能不来了。可来的是无心听道，实在无心听道。我怎么知道？我在讲道很感觉到的。你看我们讲道，你要有心听，你会注意听。他那天坐在那儿，就左看右看，正来正去，今天看这看那个，老是没完。我实在心里很不愉快，但是我还是讲了。有一两个看我这个人很不识相。你看你在周末不是做周末来成布什么道？他一边听听到就手看手表，看看表几点了哈，看完了他我又看了他看不起手表，我就不理他，我还照讲。他看我不理他，他手气更高，来看看到底几点钟了。他越使得招我讲的越长，我就不敢他，他就照我的讲。好了，这么一次两次三次，每个礼拜六都下去下去，慢慢他们中间一些人就听出兴趣来了，因为什么道听什么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他们就要求到白天参加我们大礼拜了，在上午不来了。像现在这个张光世部长，就是我给他致敬，很多人啊，张继正部长他也是在我们有些聚会，还有好些人呢，就在那边聚会。他聚会听到悔改信主得救，他一得救之后，就会运用他的影响力去影响很多人，带了很多人。这次我回去的时候，最后我就去年十月间回去，最后一个周四礼拜，就是温明雄了。在这美国温英雄，温英雄他去世，这次礼拜，那我那天下午就要飞了，上午安排一个9点多的一个礼拜，是张光世弟兄他安排经济部的，他来安排要我去领会。那么我去的时候，那么现在的总统金国先生也在，很感谢主，他们所有严家淦先生也在，这个孙玉泉院长们通通在，就在那听到，我就讲，我就实实在在提到，啊，我就跟他们讲到今天。真正国家的需要，国家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是以神有神对无神，我们是站在神这边的人，我们实在那是靠神，人没有东西可靠，你还靠什么？不靠神了。但是既然靠神，就不能得罪神，这偶像就要拿掉。我们如果再请教偶像，再拜偶像，制造偶像，这神最怨的事情，不行的。我就放胆的讲，我觉得我非讲不可。既然神给我机会不讲呢，我要不讲，说将来我问你。我给你一个机会，你那个不讲，将来主要责备的啊！所以我就上台讲，很感谢他们都在听，都在听。我也提到这国外教训，我说今天很简单，其实世界上全世界没有一国的一个元首啊，没有像我们国家那样亲民的，一天到晚在老百姓中间跑来跑去。你说哪个国家能够这样？哪个民主国家还是什么集权的？哪个国家能够这样呢？没有一个。就是这样好一个亲民的一个元首，如果能够更多敬神，就更好。能够礼拜天更能够来敬拜神，来亲近神，那不是真是两全其美，最美了。敬神亲灵多好！我就放胆的讲，我觉得我应该说的说了，但是我说完之后，他们就在那儿， 一般的反应，我可以感觉到这个反应是很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同在。所以你就看见我们需要有很多的信心来仰望神的话，用神的话，还有就透过祷告。我刚才提到我们常常为着他们祷告，为着这些执政掌权人祷告，是为什么呢？求主恩待怜悯，给他们悔改的心，实在悔改重生得救，国家只有盼望。这很重要，我们必须如此。这是今天保罗告诉提摩太的话，也是圣灵告诉每一个基督徒的话。凡有耳朵都应当听，应当听。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祷告，这样来我们自己也蒙福，我们多多拜祷自己也蒙福的好处。我们常常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脱离许多苦难啊！我记得这个圣经里讲到约伯，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祷告，神就使他脱离苦难。他替别人祷告，他就忘掉自己啊！我们自己有这个经验。你说我身体的软弱，工作累一点的时候，有时候发烧了，什么疲劳热，什么的发烧了，什么不舒服啊？你这发烧，你去祷告，怎么祷告？越祷告的越烫，和越烫越烧越高，不行。去对祷告一点都不灵，我告诉你真是不灵。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想到别人的需要，我想到还有多少人比我严重的病，还有多少人身体软弱，你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你跪在那为他们祷告，时间在祷告中是最快的过去，一下一个钟点两个过去，等到一两个钟点过完，你从地上起来的时候啊，你最早的什么时候你的热就退了，一身汗一退了，你好了。多少时候这个经验，我那人在这儿都可以说证明身体软弱，还有些站讲台力气都没有了，可是站你讲完道下来就恢复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软弱没有了，主的刚强代替我的软弱，是奇妙。他的能力常常在软弱上显为完全，所以我们要祷告，你经过祷告的时候，自己也得到好处，别人也得到帮助，这件事情必须记住。我们今天有个很好的开始，在今天之前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副堂旁边那里有一个小房间，我们同工们在去祷告，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参加祷告。这没有祷告没有工作，没有祷告也没有生活，没有祷告没有兴旺，没有祷告没有进步。一定要祷告，这个代祷一定蒙福，这是第一要紧。最后一个就是第一要紧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纪念到主耶稣必定要再来，主必再来这个真理，今天一般的教会讲台都不大讲了，因为这些太这是好遥远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现在抓住现在要紧。不错，我也主张说我们应该多多注意今天如何做个基督徒，将来的事在主手里，可是不能忘记主必再来的真理。你有这个主必再来的观念和这个信念，就能够约束你不敢乱来。主来要审判，我们怎么会随便呢？你想到主必要来，那我来的时候我两手空空怎么见主面？一定要做工，每一个人都要做工。你不能将来见主的时候，主说你又懒的别人骂一顿，怎么办？他说又良善又忠心，这何等美妙！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工，做工相信主一定要回来。而圣经说主来的怎么样呢？那个日子啊，没有人能知道。我认识一个传道人，我不知道他是算什么样解经法，他很会计算，他算来算去算到耶稣还差几年几月几天几个小时就来了，算得那么准。年月日时都算出来，我真的害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日子那时辰呢，只有父知道，子也不知道，主说我都不知道啊，天使也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能知道，但是这时候不能知道，所以必须警醒，警醒祷告，不能放松。你如果知道主还有20年再来，人说2000年到就怎么样啊？那好了，这几年可以玩一玩，哈哈，慢慢放松呀，还没到了嘛，到了再说嘛。因为你自己今天晚上就来了，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随时警醒等候，请注意，主来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像贼来到一样。哎呀，这个妙得很。我也听到一个解经的人，他说：“哎呀，这种翻译啊，像贼来到不大好吧？主耶稣来的就是变小偷一样，主耶稣变小偷了怎么行啊？这太不恭敬了。他有什么恭敬？他改一改。主来像什么？他也说不出来像什么。反正他说像贼来不好。”但他不知道妙就妙在像贼，主来就是像贼一样，不说主是贼啊，像贼嘛，像贼，贼怎么样？小偷啊，小偷什么时候来？小偷来的时间你不知道啊， 你要知道你在家等他了，怎么会呢？你不晓得什么来，他真的来就来了，你不知道，就是我突然间来了，你不晓得就像贼。还有一样，叫他来干什么？到你家来干什么？偷东西，偷什么东西？他会把你草纸偷两张回来，把你拖鞋偷走回来，把你的抹布偷走回来。这怎么偷这些东西？他来还偷金银宝石，偷你的什么家私，偷好的东西，你的什么什么宝贝东西，偷你的。他绝对偷了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真正得救而真正得胜的基督徒提走接走，而把那些不得救挂名的教友撇下在地上，不得不提走，坏的撇下，好的带走。我们愿意我们带走都是好的，就是金银宝石没有草木和接的，我们把这个每一个都实在成功得救有生命在里面，就来把我们接去了，把那个撇下的就是坏的，谁来不要坏的，要好的打走了。他用贼的形容主来是最为，这是妙谈，非常妙，实在像贼一样，像贼来一样。但所以我们要想尽，既然主会来，我们应当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当他来的时候呢，天被火烧了，天要烧掉，天地就像衣服一样卷起来丢掉。但是在信的人呢，在今天经历里面有寓居在其中，我们住在那里，我们一直就是一同住在新天新地里面，那实在是美的无比，好的无比。新天新地在那里面没有战争，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饥荒，没有地震，没有一切烦恼忧伤，更没有眼泪，眼泪都没有，就擦干我们眼泪。在新天新地里面所有的都是正面的东西，有公义，有圣洁，有信实，有怜悯，有慈爱，有谦卑，种种美德活在里面，有义居在其中，没有罪在它里面，这是新天新地。这地上的是不要过去的，我们今天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要去，都要过去，这是我们暂时寄居之所。不要，这是我们是住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我不需要世界供应什么什么衣食住行，但是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不在地上，这都是暂时的寄居客旅，在过去的，唯独在主里面所得的永生，永远不会过去。这是三个信念要建立，第一要懂得相信圣经都是真实的话，没有假，你可以每天读它，吸收消化，成为你的生命。第二，多多祷告，代祷，特别是代祷。有人说，我们祷告没有那么多话吗？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小学念书的写日记，每天晚上打开来就是说、就是、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吃稀饭拿书包上学，就每天就那几句话。有人祷告，我每次那几句话，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什么完阿门，完了，然后就那几句话。那么为什么我们祷告没有内容呢？我告诉你，因为你爱心太小。如果你爱心大，你祷告内容很多，你祷告的事项很多，你要代祷的，你去这个地方祷告，你那个什么祷告，去许多同龄祷告，许多不信主的祷告，那你就用不完，你整天靠着祷告都祷告不完，太多题目可以祷告。我们之所以祷告没有内容，因为爱心太小的关系。求主开广我的心，让我们真有一个基督的心为心的，能够好好祷告，操练祷告。我再说，这个祷告是一生学不完的功课。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会祷告，我们都是不会。圣灵亲自用说不出叹气，我们祷告。我们这些年来真是感谢主，一两年来还不到两年，我们中间许多同工都操练祷告，我们都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很多朋友开始不会祷告，不会祷告，而且祷得很好，神的恩典，实在是恩典。我们要从这开始，读经、祷告、坚固信心，主必再来。这个作为我们新年的彼此的勉励。第一要紧的是如此，既然第一要紧的，我们就得有一个心愿，把这些要紧的话记在心中，天天去奉行，一直到主再来。我们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感恩，求你用恩典作为冠冕赐给我们，使我们进入这中间所走的道路都有你圣灵的高抹。我们谢谢主，也就是把第一要紧的三件事情铭刻在我们心板上，使我们昼夜思想，反复思想，不仅思想你的话，也能够身体力行去实践你的道。让我们这个人不仅是一个听道讲道的人，也实实在在是个行道的人。而且我们巴不得有一天我们人和道完全合而为一，让众人看见我们就是看见了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 虽然我们今天还是不配，但是我们相信主，你已经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你必定要成全这个功，一直到你来的日。我们有信心仰望你，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求主赐福大家在今年这一年中间能够为主做得更多，能够为主活得更好，能够为主摆上更多，能够在读经祷告事情上建立有系统的习惯，天天如此遵行，好让主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心羞愧愧被你责备，在基督台前的时候就能得到你的称赞。我们感谢赞美，把荣耀都归还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